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8章16至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16至20节，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读。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是请我们的尹永浩牧师给我们正道，他的题目是重新认识大使命。
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我们正道主题仍然是重新认识大使命。问大家一个问题，大使命是分布给谁的？是给谁的？大使命给门徒的。当门徒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向他们分布大使命。那么门徒跟圣徒有没有区别？门徒跟圣徒有区别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以下8徒当中哪些是圣经中没有提到的？圣经中有基督徒吗？有没有门徒？有没有圣徒？有没有平信徒？有没有使徒？有没有信徒？有没有教徒？有没有叛徒？有没有叛徒？犹大。有叛徒呢？有没有叛徒这个词？没有，满分100分。但是门徒、基督徒、信徒、圣徒这些名词有区别吗？有区别吗？应该没有。门徒就是信主的人，门徒也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忠心来跟随主的人，门徒也是忠心的去完成大使命的人，也是分别为圣的。今天我们有4位年轻人要受洗归主，加入门徒的行列，加入基督门徒的行列。我们从大使命来看门徒，门徒就是受差遣的人，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从四卷福音书中看到一个受差遣的夹层结构，这个结构表明在约翰福音当主复活以后对他门徒讲，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福音书是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奉差遣进入世界开始，福音书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大使命当中差遣他的门徒进入世界而结束。而在这两个差遣之间是救恩的十字架，也是福音的核心。上个世纪在美国有一位年轻人叫威廉·伯瑞恩 William Borden， 他1904年16岁在芝加哥的高中毕业，父母非常有钱，是百万富翁。给他高中毕业的礼物就是周游世界一圈，周游世界一圈。当他周游世界的时候，他看到世界各个地方的需要，很多贫穷的人，很多人还不认识福音。在英国的时候，他参加了美国著名的布道家陶瑞阿瑞陶瑞的布道会，在那个布道会上，他决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基督，决定做一个宣教士。他回来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说他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就在那个时刻，他在自己的圣经上写了2个字，无保留 No reserves。 然后他就进了很多人挤破头想进的长青大学，耶鲁大学。大学1年级的时候，他在校园里开始了查经班、祷告会，有几个人，几十人，最后到达上千人。大家知道他想去什么地方做宣教士吗？去中国，中国的甘肃，而且是向穆斯林传福音。伯瑞恩那个时候就看到穆斯林需要福音，有意向他们去传福音，而是在中国。如果我们早把福音传给穆斯林的话，当今的世界就不会这么混乱。大学毕业以后，他拒绝了高薪的工作，有人又为他可惜可怜，这么好的工作，这么高的薪水，你为何放弃呢？那个时候他在圣经里又写了第2句话，无后退 No retreats， 无后退，然后进入另外一间常青藤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读研。25岁毕业以后，他就要预备自己去中国向穆斯林传福音了，所以他要去埃及先学阿拉伯语。在埃及学习的时候就感染了脑膜炎，一个月之内，到埃及后一个月之内就死了。他的死讯传回美国以后引起极大的轰动，美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他的事迹，很多人为他惋惜。但是人们在他的圣经里面发现他去世前最后两个字 No regrets， 无后悔，无后悔。伯瑞恩 William Borden 的生命激励了无数的年轻人。很多年前我就把这六个字写在我的圣经里面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无保留，无后退，无后悔。可能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就是一大群很老的人坐在教堂里面唱歌敬拜神。伯瑞恩的生命告诉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的。耶稣当时呼召门徒都是青年人，都是年轻人，耶稣自己也是30岁的年轻人。教会历史是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宣教士、护教家、神学家、音乐家、牧师，像伯瑞恩这样一群人所组成的、所活出来的。他们这些人都在很年轻的时候蒙召献主、跟随主、为主献身，而且很多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像你们当中很多人一样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奥古斯丁33岁，圣弗朗西斯23岁，第一代基督徒。加尔文发表著名的《基督教要义》27岁，约翰卫斯理32岁，查尔斯芬尼29岁，第一代基督徒。孙大信第一代基督徒16岁，唐松荣牧师17岁，美国当代护教家William Lane Craig 16岁，第一代基督徒。印度籍护教家拉维·萨加利亚 Ravi Zacharias 17岁，第一代基督徒。美国牧会教会辛伯拉牧师 Jim Simbola 22岁。基督教信仰是一群由耶稣自己开始，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回应神的呼召，奉差遣进入世界的人。当然我不是说神不呼召老年人，圣经中有没有蒙召的老年人？有吗？是谁？尼哥底母，后来成为门徒。旧约当中亚伯拉罕75岁蒙召。希伯来书这样讲，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这些愚人蒙光照，蒙引领，蒙重生。感谢你赐下多位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立定心志完成大使命。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我们人生真正的使命，喜爱活出这个使命来，祈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感动、激励、坚固、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为今天受洗的年轻人祷告，愿他们一生喜爱大使命，持守大使命，活出大使命，献上自己为主而用，无保留，无后退，无后悔。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讲我们讲了大使命的五大，大家还记得吗？这是五大：权柄、万民、三一真神、教导、主的同在。我也讲了这五大当中的中心是三一真神，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又被称为三位一体Trinity， 圣经中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但是有这个概念。在哪里啊？就在大使命当中。大使命的经文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基督徒要对三位一体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因为当今很多的异端邪教都是在三位一体的概念当中引导人 误入歧途，甚至把人引向灭亡。其次，除了对三位一体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要活出其中的爱、顺服与合一。三位一体，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虽然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但是我们不能倒过来说。我们能说神是圣父吗？神是圣子吗？神是圣灵吗？我们不能讲，我们只能讲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二，圣父、圣子、圣灵有独自的位格，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圣子出于圣父，圣灵出自圣父和圣子，出自不等于被造，没有高低之分。第三点，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成为一体，一体是同质同体，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没有先后主次、被造、受造、奴属高低之分，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三位一体的要义，总结有三个要义，给大家看一个图，这图里就把刚才我讲的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讲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父不等于子，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父。但是我们不能讲神是父，因为还有子跟圣灵，我们只能说神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那么另外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中间所交的地方是神，所以我们不能讲神是。但是你又会问呢，那么这一面没有交的地方是神吗？如果中间是神的话，那外面三个角是不是神呢？如果是神，为什么又不在中间呢？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有限的头脑完全的理解认识清楚。对三位一体有很多的比喻，比如说一个人戴三个帽，三种帽子，我又是父亲，我又是儿子，我又是丈夫，我有三个身份，这种说法对不对？一个人有三个帽子，我今天戴父亲的帽子我是父亲，明天我戴儿子的帽子我是儿子，后天我戴丈夫的帽子我就是丈夫，对不对？不对，等一下我再讲为什么不对。水分子有三种形态，水、冰跟气，一乘一乘一等于一，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三位一体，一体就是一，三就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太阳、光跟热，这些比喻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表达三位一体的意义，有些比喻甚至是错误的，尤其是三个身份的，我又是父亲，又是先生，又是儿子，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讲就是一个神，就是父神，旧约那一位耶和华神，所以他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宇宙不崩溃了吗？他已经死了，圣灵又是他再来一次，都是错误的。据说奥古斯丁曾经有一次为三位一体的概念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没有答案，于是到海边去散步。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在沙边上玩，在沙滩上玩，他用个小勺子把海滩挖个小洞，然后到海边把海水舀到这个小坑里面来，舀到这个小沙坑里面来，再一直舀，舀了以后就漏掉，舀了以后漏掉。奥古斯丁在旁边看，看了以后就百思不得其解，说哎，小孩子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个大海的水都舀到我这个小沙坑里面来。奥古斯丁就哈哈大笑，啊，你真是天真啊，这怎么可能呢？这浩瀚无际的大海你怎么用这个小勺子舀在你这个小小的沙坑里吗？你知道那个小孩子说什么吗？我这个小沙坑无法容下无憾的大海，你这个小脑袋能够思想到三位一体的奥秘吗？说完这话小孩子就不见了。我今天早上我就在思想这个图到底有什么区别，中间的是神，旁边的就不是神吗？为什么旁边是神，为什么不一样呢？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当然没有小孩子向我显现。保罗讲深斋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三位一体是如此的高深难测，所以恰恰才值得我们的追求与认识。一个人如果能把三位一体完全搞清的话，那么信神也就没有意义了，不需要再信任，因为你都搞清楚了嘛。 信一定隐含着奥秘与未知，这才叫信。这样我们才可以去不断的寻求，不断的认识。即使在将来的永恒当中，我们都在天堂当中，我们对三一真神不能完全的认识，在永恒当中我们仍然去不断的认识他，这才叫神。三位一体的位是位格的意思，叫做 person。 因为拉丁语这个 person 有面具的意思，所以就引发了人有三个身份。我今天戴上父亲的面具，我就是父神；戴上子神的面具，我就是子神；戴上圣灵的面具，我就是圣灵。所以后面只是一个人在那演剧，这是错误的。三位一体的体是本体本性的意思， being, nature。 三位一体就是 three persons, one nature, one being。 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这样讲，神本性就是一体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小的时候问过我是谁，问过爸爸妈妈我是谁吗？你们都没问过啊，都很乖啊。爸爸妈妈告诉你，你是好宝宝乖孩子，所以啊，我是好宝宝乖孩子，我就不问我是谁了。我小的时候问过，问也没有答案，不问也没关系，反正是没有答案的，可能比告诉你你是乖宝宝好。当我们问我是谁的时候，发问的人是谁？是我。问的对象是谁？也是我。要问的内容是什么？我是谁？谁问？我问。问谁？问自己。问什么？我是谁？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又问自己，怎么会有答案呢？我自己怎么可以给自己答案呢？那你说问这样的人是不是得了精神病了？自己问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会接受自己不喜欢的答案，问这样的人是不是正常呢？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知道的叫知，知乃知，不知的乃不知。我知道我不知，我就是知。那么你知道你不知，你有不知的，你还能讲知吗？我承认我的不知。所以孔子在无可奈何当中承认我知。我知什么？我知我不知，承认我是有限的。孔子的知不是绝对的知，孔子自己应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保罗在神的开启下这样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孔子以不知为知，保罗以没有为有，他所没有的就是神，就是基督。这是基督教信仰与人间宗教最大的不同。我们知道我们不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信谁。我是谁这个问题，这个困难的问题是，一方面我在发问，我是发问者，另一方面我又是被问者。我一方面是主体，另一方面又是客体。我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就产生一个绝对无法调和的冲突。我没有办法一方面又要做主体，要知道自己，另一方面我又是客体，给自己提供答案，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人就在这种自我意识当中产生冲突，在这种自我意识当中产生冲突，我们在要知与不知当中就产生一个矛盾。那么当我讲知与被知的时候，我要讲一个主体客体的区别。我是主体，我有意识，这个讲台是客体，它没有意识。我研究这个讲台是方的，是圆的，是扁的，有没有腿，他不知道我在研究他。我打他一下，他也不会为什么打我，因为他没有主体的知觉，他没有主体的意识，他是客体。主体不是客体，客体不是主体。我研究讲台，讲台被我研究，人研究世界，研究宇宙，研究一切他可以看到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研究的精神。世界被人研究，万物，宇宙万物不知道人在研究它，因为世界是客体。人对自己主体以外的客体进行研究，这是意识。但是当人自己发问我是谁的时候，这就超越了人的意识，而进入到自我意识当中去。自我意识是位格的一个特征，自我意识是位格一个特征。动物就没有自我意识， 因此动物没有位格，也就是说动物没有办法发问我是谁。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自我意识，有位格，动物没有自我意识，有意识，有本能，但是动物没有位格，所以不会思想我是谁这样深奥的问题。我们家邻居有一只大白狗，每天早晨他要把这只狗从后院后门放出去，在他院子里面放放风，大便小便，然后过一阵就要回去了。个别时候这个邻居就忘了开门了，这狗就在外面进不去了，冬天很冷的时候就在外面待着，过一阵就爬爬窗户啊，我就听到声音了，嘟嘟嘟嘟嘟，门不开嘛，嘟嘟嘟嘟又弄一下。有一次我就敲敲我的窗户，狗突然回头就看我。你知道狗在想什么吗？如果问他，哎，狗你在想什么吗？哎呀，我好可怜啊，我自己在这儿真冷啊，没人管我了，不要我了，他忘了开门了。狗会这样讲吗？不会的。狗没有自我意识，狗不会自我怜悯。你们看到遛狗的人有的时候给狗穿那个小衣服，看见没有，有红的，有绿的，有白的，有黑的。你觉得狗穿这个小衣服以后，它出去遛一圈以后回来以后会跟主人讲，哎，下次给我换件衣服吧，你看这个颜色不好看啊，我看隔壁那个小狗穿的比我还漂亮啊，哦，这个旧了，已经不时髦了，网上有更好的，给我订一套吧。狗会这样说吗？不会的。因为狗没有自我意识，人有独特的自我意识，这是位格的表现。那么人的自我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就是神。神是有位格的神。世界上有位格的存在只有三位，只有三位：神、天使，包括堕落的天使变成魔鬼，人。只有这三种存在是有位格的，是有自我意识的。天使与人都是神所造的，他们的位格都是神所赋予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当神以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人就有了神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位格，因此可以有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就是认识到有一位超自然的、超我以外的、造我、爱我、救我的神，他是主体，我是客体。堕落的人就变成我是主体，没有神，在我以外一切都是客体。当我讲有神的时候，拿来给我看，证明给我看，放在显微镜里来给我看，人就把神看为宇宙万物研究对象的客体。人有自我意识，可以自我分析、自我反省，堕落的人性是没有办法归向神。人无法调和自己生命中主体客体的冲突，只有当他真正在神的开启之下完全归向神的时候，才认识到自己原来在神面前只不过是客体，是做客的，这个世界上的客旅。我们的一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受造物，不是主体。而三位一体的神就不然。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是英国18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讲，神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乃是他们彼此作为客体。圣父知道圣子，圣父看到圣子，圣子知道圣父，圣子看到圣父，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而圣灵乃是之间的媒介。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讲了许多父与子的话，我把它整编出来一些供大家参考。我们可以看到父与子、子与父之间、位格之间的全知全爱。首先马太福音11章27节讲，除了父没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在父子以外能够知道三位一体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才可以，没有圣灵没有办法知道。所以父子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位格的奥秘。约翰福音5章19到20节，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看见是用肉眼看吗？不是的，这是位格之间的看见。父看见子，子看见父。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给他看。5:26，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是在父子之间永恒的生命。5:46，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这是耶稣自己讲自己，他从神来，他看见过父，就是在永恒当中父与子的知。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6:38，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10:15。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哥林多前书2:11。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父子之间三位一体之间的位格的关系，全知、全见、全爱、互融，不需要通过受造物，不需要通过宇宙万物，不需要通过天使，不需要通过任何人而来维持他们之间位格的关系。所以神不拯救一个人，神不造天地万物，他们之间仍然是互融、互爱、互知，直到永远的。神不需要其他的位格来维护他自己，也不需要人、天使、魔鬼满足他位格的需要。在创世之前，父就爱子，在创世之前，父与子同享荣耀，约翰福音17章。在新约圣经中，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开启、来提升、来引导我们的自我意识，使我们能够归向他。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浪子回头。当那个浪子流浪在外，沦落到猪圈里面，跟一群猪在吃猪食的时候，那群猪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吃啊，吃得好香啊，一点不知道自己第二天就被杀了。他也沦落在那吃的时候，吃到后来吃吃吃吃，觉得不对劲啊，我是人啊，我是富家的儿子啊，我富家有许多的故宫，我父亲很有钱。他产生一个自我的意识，但是这个自我的意识最终是归向神的。他就讲，我得罪了天父啊，我得罪了天，首先是得罪那位在天上的神，其次是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从此接受我做一个故宫吧。所以在他的环境当中，在猪圈当中，在猪食当中，他的常人的意识当中，自我的意识当中产生一个超自然的意识。这个超自然的意识使他认识到有一位天父，他得罪了这位天父，所以他就回归了，回家了。旧约新约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神用了许多丰富的例子来开启我们的自我意识，让我们能够归向他，认识他。因此我们在自我意识当中，我是谁，主体与客体这个冲突在神那里完全得到了解决。我生命中的主体不再是我，乃是三一真神，我生命中的客体将完全的顺服于这一位三一真神。我生命的主体客体不再冲突以后，产生一种崭新的顺服的关系，依靠的关系。所以保罗讲，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无法解决的主体客体的征战当中，产生一个崭新的主体，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主，他是主宰，他是主体，我是客体。这就是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真正的意义所在。当我问我是谁的时候，答案是我是神造的，我是神爱的，我是神所救赎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位格的归向。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从位格的角度来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位格有两个特征，今天我只讲了一个，就是自我意识。位格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永恒，因为我们人有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不是自由拥有的，我们不是永恒的。 但是神是，这是位格的另一个彰显。当我们讲神的位格时，我们乃是说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有完完全全的自我意识，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提升，不需要完美，而且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是永恒的，是互存的。今天我们从自我意识来简单的了解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如此的奥秘，如此的伟大神圣的关系，他们之间完全的自足自存。而人的自我意识的突破，就是归向这三一真神，建立以他为中心的人生观。他是我的主体主宰，我是他的客体，我是世界上的客旅。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开始真正的活出完成大使命来。最后我跟大家共同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三位一体的位格关系如何影响我个人的生命？如果大家真正明白了这个关系以后，对我们个人的生命一定有一个根本的影响。如果不影响的话，你还没有认识。首先，我们在三一真神面前，我们是客体，他是主体。保罗讲，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如果我们以神以外的任何东西，包括宇宙万物，包括我们科学、我们的研究、我们自然的享受为主体的话，我们就是拜偶像，我们就离弃真神。如果我们打游戏、看韩剧、看动漫、看视频，以生活中各样的舒适为满足的话，我们就有另外一个主体，我们就抛弃了神这个主体，我们就是拜偶像。我们还不认识神是真正的主体，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要回到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主体，神为主宰这样的生命中来，才是真正的回归三一真神。第二，认识三位一体的位格关系如何影响我的人际关系？一个是我的个人关系，我是谁？第二就是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在我们的人与事物的主与客体关系当中，我们总是要对我们之外的事物、人事有一个控制，因为我们是主体，他们是客体，所以我要研究你，我要控制你，我要掌管你，我要说你。家庭关系、人际关系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要去控制人、操纵人、改变人的时候，我们乃是把我们自己作为主体，把他当为客体。我要改变你，我要纠正你，我要说你，我要骂你，我要打你，因为我是主体，你是客体，我们的关系搞错了。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不能把我们对自然的探索、对一个桌子的研究，可以打可以敲可以把它烧掉，把这种关系带到人际关系当中来。因为在人际关系当中，如果神是主体，我们全部是客体，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说我是主体你是客体。今天我们主日学要讲平等的关系，希望你们都来听。平等是说在我们都是作为客体，而不是站在我比你高、我比你好、我比你强、我比你对的角度。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主体的位置上，取代了神呢。第三，认识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真神与大使命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出去传，做见证。我前面讲过，三一真神是差传的神，父差遣子，子又差遣我们进入世界。耶稣对门徒讲，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大使命就是大差传的使命，你们要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神创造人，神拯救人唯一的原因，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他位格之间完美的爱。耶稣讲，让你所爱的爱也在他们里面，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所以十字架的爱是我们生命的动力，生命改变的力量，是我们合一的凝聚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来光照我们。那你光照我们的时候，就使我们这些愚蒙人有智慧有聪明，能够看到三一真神是如此的崇高伟大，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愿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根本的翻转，因着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王做主，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来，也帮助我们能够完成大使命。祝福我们当中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愿他们在你爱的保守激励下，能够一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